机会来到你的圣殿，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就是要得恩惠，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我们要重新得力，就要等候耶和华。主，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越这个安息到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就得安息，而且重新得力。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来聆听你道人，每个人都能得到神给我们的宝贝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第十章。何西阿书第十章，那我把它分为两个段落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然后第七到十四两个段落。所以你看到整个何西阿书里面，从第八章开始到了第十章，都在讲神的怜悯，神要怜悯，然后神要要引导他这个他所爱的这样以色列百姓回到神的怀中。何日今再回？神的心是如此的，但是呢，一味的这样的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，好像不悔改。所以神从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都在讲说，神要出手了，已经红色警戒了，刑法就来了，杖要出来了。但是他们一样这样子坚定下去哈，所以看了我们就觉得很伤心。那也引述到现在，我们人也是会这种问题，常常觉得神要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悔改。那哪时候悔改呢？其实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悔改。人有时候很这么刚硬的，不是随便就悔改，有时候悔改还是很肤浅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因为以色列百姓也是引述到今日神的百姓、教会的百姓，我们要趁今日能够悔改就赶快悔改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好吗？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。他们心怀恶意，现今要定为有罪。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他们必说，我们没有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。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他们为立约说谎言，起假誓，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棘犁沟中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亚伯博雅文的牛犊惊恐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，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。以法莲必蒙羞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
好，这边先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一节啊，开宗明义上都讲到了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。你可以从第八章一路上看下来，都在讲以色列，以色列，以色列，讲到以色列，又讲到犹大，但是主要的讲到以色列。他形容神的百姓以色列像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我们常如鹰一样，什么呢？像笨驴子一样，像野驴一样，像笨鸽子一样，都在讲这个。到了这边呢，他用引述说，他像茂盛的葡萄树。葡萄树呢，茂盛是因为有人栽种，有人施肥，有人修剪，就会结出又大又肥的这样的又甜的葡萄出来。他说他是茂盛的葡萄树，代表神呢在栽种以色列，祝福他，然后施肥给他，所以他说茂盛起来，非常的非常的肥沃，结果繁多。那果子呢越多，就发生一次就增越增添这个祭坛。你看吗？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。这边有两个月啊，越蒙福，果子越多，却越增加一个祭坛，强烈的对比。好，这祭坛是什么呢？就是拜巴利的祭坛，祭偶像的祭坛。神这么好当主，一直给你施肥，一直给你浇灌，一直给你蒙福，但是你却忘记他是你蒙福的根源。接下来呢，反而祭一个祭坛，说这个是帮助我的，祝福我的，是从这偶像来的。请问这样子会不会伤不伤神的心啊？很伤神的心，怎么可以忘记是我施肥给你的，祝福给你呢？你繁多，你繁盛，你增加，都是我给你的，怎么去拜偶像呢？怎么归给他呢？就是强烈对比。好，这边说越增添祭坛呢，土地越肥美，就越造美丽的什么柱像，强烈的对比。这土地也是神所造的， 神造这土地呢，有肥沃，都是神爬过地吗？神祝福过，除草过，施肥料过，你才会长得这么美，像葡萄一样一串一串出来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呢？弟兄姐妹请记得，对神不要忘恩。有些人蒙福之后很容易忘恩，台湾人说不堪要祝福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不堪要祝福，施恩典给他都真高，不记了了，我说自己很厉害了，怪给自己啊，这个什么就归咎于自己很努力了，或是谁谁祝福你了啊，运气不错了啊，时机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其实都是上帝祝福的，我们今天才会蒙福，不要忘恩。一开始呢，以色列百姓呢就忘恩了，很容易忘恩。好，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，让我们觉得很提醒的，就是千万记得一切荣耀不要归给假啊这个偶像假神。因为一切的恩典是从神来的，千万不要忘恩。好，恩典越多呢，我们要越多的感恩。哦，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。好，第二节说他们心怀恶意，画起来。刚刚苏丽姐说心怀恶意。好，什么叫心怀恶意呢？心怀恶意就是分心啊，没有专心啊，分心或者流离啊，或者叫不忠啊，好像一个女子嫁给人家分心啊。哦，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爱人一样，这个叫心怀恶意的意思。好，现今要定为有罪，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啊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第一个原因是忘恩，第二个呢心怀恶意，是代表说他们的心没有忠贞以内跟他有约在身的这位神。我们跟神已经立约了，千万要跟随到底，要专注于他，忠贞于他，千万不要分心，不要心还在想别的男人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是讲心怀恶意，不要分心，不要流离，不要不忠。他说你们现今要定为有罪，因为你们有祭坛有柱像，耶和华说必拆毁这个祭坛，并且毁坏他的柱像。这边引用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信主人不能一心二用，或者呢叫做一个人呢有两个主，侍奉两个主，单单敬拜耶稣，单单跟随耶稣，其他的偶像都不能在我们心中能够立起来，一定要拆毁偶像。然后再讲过，偶像是什么？你爱耶稣基督胜过爱任何东西，都是你的偶像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们要拆偶像，一定要拆，要好好的专注于神。哦，因为神已经教导我们跟他立约，以色列百姓，神从这个把他们带出埃及之后，就在西乃山颁布了这个十诫。这十诫就是盟约的内容。拜偶像呢，是犯了前面的两诫哦，很严重的事情啊。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嘛，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啊，这些都是犯了什么盟约里面的诫命。所以神心里面非常难过，神跟你盟立下盟约，你尽量心怀恶意，还拜偶像，不忠于神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东西，灵性已经出现好几次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，灵性会影响到什么呢？灵性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荒凉。不要以为不会，其实你知道很多人这个看过历史啊，其实历史的外壳拿掉，有人说只剩下什么灵性的历史。你看国家的昌盛跟衰败跟灵性都有关系，跟信仰有关系的。如果信仰啊越坚定的国家越昌盛，看看美国就好了。清教徒为什么这么昌盛？因为他们敬畏神啊。英国为什么这么昌盛？他们敬畏神啊，拆了好多宣教士出来。那现在为什么一直掉下来？因为不再像以前敬虔了，灵性不再是这么重要了，好像是一个点缀，一个寄托而已，不再是他们一生当中的重心，好像圆规那个什么那个中心点啊，所有的是最重要，这个最重要。那失去这个呢，一切都会垮。好，所以灵性呢会影响到什么呢？政治、国家的国运。好，你看到这边来第三节，北情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，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以色列百姓有一天会被亚述所灭，他们会投靠亚述。我讲过亚述呢是在以色列的北方的帝国，南方有个埃及，他们呢都投靠了，你知道吗？败坏之后呢经济受影响，民生受影响，各方面受影响，他们不要回归于神，心里面很刚硬， 还要投诉于投奔于外力，投奔于这些外国的势力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要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人有势力没有错，人有才能有错，没有错。但是告诉大家，君王哦，告诉你是最不可靠的。他说君王会毁灭，像第七节，像什么呢？像那个墨子。什么叫墨子？就是泡沫了，泡沫化，今后看好不好？嘣，没了，生下来嘣没了，泡沫化。就是告诉大家很好看，但是呢不轻啊，这个一次就破掉了。我们千万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。诗篇也直接告诉我们，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王子，他的气一断什么都没有，他的气一断了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千万不要依靠人啊，靠人人跑啊，靠山山倒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么简单。我们要依靠谁啊？依靠那不会死的神嘛，因为他不会死，所以他永远可靠。阿们，他是最安稳的。所以不要靠哪座山呢、啊？哪个山大呢？西归挖大饼，我告诉你都会被掳去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灵性会影响到整个国运。接下来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网了，我们没有网了。真的没有网吗？错了。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他们已经改朝换代。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说，有五个王被兴起，说他们自己推选的，不是，其实也不是推选，是推翻来的了。其中五个王里面，四个王是被赐死的、啊、是这样子来的。那都不是神所立的王，是不是神所喜悦的，都是他们自己要暗杀刺杀，然后呢才立的新的王出来的。所以国家非常的这个混乱在当中。那最后一个王呢这个被带到亚述，然后被关在牢里面了。所以他们就讲这句话说，我们没有王啊。为什么没有王？因为被沦陷，怎么会有王呢？都被抓走了嘛，最后一王也被抓走。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，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依靠势力结果就是虚空，因为它像泡沫一样。不要依靠势力，人的势力是有，但是千万不要依靠它。人很容易依靠势力，但是势力告诉我们像泡沫一样。所以要清除。讲到第三节，讲到这个，你可以看到第七节的对比。好，第四节说，他们立约说谎言起假誓，因此灾祸如苦菜，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。他们，你看到这些历代的王，他们立王之前呢，都会什么立约？立约要带以色列百姓敬畏神啊，要做神所喜悦的。但是呢，都是说谎言，像不像现在的很多的政客？要上去之前都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列下一拜一条的哦，我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一上呢，嘴巴一擦就忘记了，这叫政客，知道吗？台湾多不多啊？要注意，这会让国家败坏。我们要推选是真正真诚的，能够忠贞的政治的，所以要看清楚。在明年要大选，要看清楚哦。人重不重要啊？重要，千万不要这个看到他很会讲，很会，到底做人如何呢？这很重要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很容易讲话立约都是在讲谎言，像政客一样讲得很好听，接下来呢，选票拿到了就忘记他所起的誓。其实讲到这个东西啊，是不是现在才有？旧约时代就有了啦。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明白。所以整个国家影响到什么？政治，看到吗？最核心就是灵性的问题。好，因此灾祸如苦菜，滋生在田间的犁沟里，就是苦不堪言啊。灾祸一波一波来到，吃的菜是苦菜，很痛苦的，很难吃的，很这民不聊生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，我们看到主因是什么呢？灵性的败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五节，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这伯亚文的牛犊惊恐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这边说撒玛利亚，你知道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，北国的撒玛利亚的首都，必因伯亚文的牛犊。伯亚文翻译就是伯特利的意思。不要忘记，伯特利这个字是雅各遇见神的地方嘛，叫做伯特利。那伯特利呢，翻译出来是什么？神的家， The house of God， 是神的家的意思。神的家现在变成什么？ 偶像的家了，他们很大的对比啊，强烈的对比，神的家却变成偶像的家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这边就说，撒玛利亚的居民啊，必因亚啊这个伯亚文的牛犊惊惶。好，我们上一章讲到这个牛犊呢是什么呢？是金是银所铸造出来的铸像，叫做金银牛犊了。这个在亚伦的时代，旧约的时代，大祭司亚伦就因为被逼迫，就铸造了金牛犊出来。好，这个、金牛犊呢就变成他们偶像。你看到吗？伯亚文叫做伯特利。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充满了偶像，是不是很讽刺啊？神的家应该是什么？只有敬拜神吗？怎么到处都是偶像呢？这是极其荒凉的这个情况。所以知道吗？灵性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国运，整个社会，都是因为人们不再单纯的敬拜上帝，敬畏神，拜了偶像。这边告诉我们第五节到第六节，这个金牛犊或者叫偶像这个词呢出现几次？六次。你看伤不伤神的心啊？鬼畜跟着偶像了，你来到基督徒家里面全部都偶像，你感觉如何？就这种感觉了。哇，啊，这个基督徒怎么全部都是偶像？肯定是糊里糊涂的啊，怎么到处都是偶像？这边也吊一尊，那边也挂一尊，前面还有神坛，跟外邦人没有两样了。这个叫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啊，神的心何等难过。第五节第六节就出现六次的偶像这个词。好，你看这边说啊，必因伯亚文的牛犊一次惊惶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他荣耀啊，什么都因因荣耀离开他，荣耀是他们拜偶像哈，那个他是指偶像，为他悲哀也是偶像。好，第六节说，人必将牛犊啊六次了哈，带到什么亚述当做礼物，把它画起来。为什么当做礼物呢？因为他们要奔向大帝国亚述，然后因为他们民不聊生了啊，国运一直衰败下来，结果就投靠了亚述大帝国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做什么事呢？他们引以为傲以荣耀的这个牛金牛犊呢，就当成礼物抬到啊这亚述王叫耶雷布王的面前，耶雷布王献祭啊，就给他了啦，就献给他了。他们偶像当成礼物献给外邦亚述王的神。那接下来怎么样呢？亚以法莲必蒙羞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虽然你们献上你们最爱的最荣耀的金牛犊献给亚述王，结果如何？结果两个字啊，就是蒙羞。王把你的金牛犊什么放在你们自己的庙当中，你们归向我就当奴隶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知道背后的权势就是如此，拜偶像啊，越拜越蒙羞，也拜他的要像他一样。偶像可以救百姓吗？根本都不能救，到最后呢还把礼当礼物送给人家。你看羞辱羞愧惭愧就一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。今天提醒我们，拜偶像的一定会蒙羞的，越拜越蒙羞，越拜越失败，不要去拜偶像，一定要单单敬拜我们上帝。好，这边你看到吗？送牛犊给大王，接下来呢靠自己就必蒙羞，这是他们第六节的结果。好，很简单，靠自己必蒙羞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到十四节是第二大段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
至于撒玛利亚，他的王必灭没，如水面的墨子一样。伯亚文的丘坛，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，必被毁灭。荆棘和犁棘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，他们必对大山说：“遮盖我们。”对小山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。”以色列啊，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，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，我必随意惩罚他们，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，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，喜爱踹骨，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。我要使以法莲拉套， 犹大必耕田，雅各必耙地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。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，仰赖勇士众多，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。你一切宝藏必被拆毁，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，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。
好，第七节到十四节是另外第二段。那第一段呢，很提醒我们，在了第二段呢，更是要大家要注意。这边说什么呢？至于撒玛利亚，他的王必灭没，如水面的沫子一样，把水面的沫子画起来。水面沫子呢，就是泡泡了。你看那水流过去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泡泡，但瞬间呢就消失了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撒玛利亚是我们以色列哈，那当时北国的首都，他的王呢会被灭没。你看到五个王里面四个呢都被刺杀，都全部都灭没了，好像一下下就没了，一下下就没有了，像水的泡泡一样。所以千万记得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王子，他的气一断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，我们要知道依靠我们的神，他是赐人气的那位主，他才是值得我们可靠的。好，再次讲伯雅文，就是神的家叫伯特利，在那地方应该是神的祭坛，怎么充满偶像的祭坛？这个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，画起来，以色列取罪的地方为什么会被定罪？主因就是属灵的什么淫乱嘛，属灵的什么外遇嘛。因为神的家应该是只有你跟他嘛，怎么有其他偶像吗？这不是属灵的外遇还是什么呢？就讲到这个。所以主要的罪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，而且很多尊必被毁灭，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，他的偶像呢一定会被拆掉的。接下来呢，荒凉了。什么叫荆棘叫蒺藜呢？因为荒凉嘛，再长出这些刺出来嘛，没有人啊，大家都被掳走了，就变成荒凉之处。他们对大山说，遮盖我们吧，对小山说，倒在我们的身上嘛。这句话是人们受到痛苦绝境的时候那种哭嚎所发出来的话。大山啊，遮盖我们吧，小山啊，倒在我们身上吧。那这个是一个痛苦的呼求。这句话你好像似乎有读过，有没有？在哪个地方啊？启示录，启示录所讲的。启示录讲到六章十六节，讲到什么呢？末日的光景啊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讲这句话，大山啊，遮盖我们吧，小山啊，倒在我们身上吧。代表这些君王啊、势力啊、将军啊，各样朝拜偶像世界的人都会发出这句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山小山都不能依靠啊，根本都不可靠啊。听清楚吗？就讲到这个。所以我们活在这末世的教会，你记得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叫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啊，单单依靠他，不要依靠世界多么坚固，这些就像泡沫一样。不管那个王兴起多么伟大啊，敌基督、假先知看起来都有哇很多的大能在当中，他一讲了，整个世界哇都就是太平啊，都是听从他的。甚至假先知一讲出来，神迹其实就彰显出来。注意哦，这些都是末日的一个征兆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单纯、单单纯正敬拜耶稣。阿们。这些末世一定会出现，因为启示录早就告诉我们这些事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其实在旧约也是在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在讲话。好，所以我们记得这些偶像，什么大尊小尊都不可靠，百姓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这个偶像，都会像这个大山小山倒在身上一样。好，第九节，以色列啊，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，画起来，时常犯罪。你从基比亚的日子来，上昨天我们读到士师记有讲到基比亚的时候，是从十九章开始到二十一章。基比亚它是一个便雅悯的一个城市， 那他们啊，整个城市都在淫乱同性当中，然后呢还会强暴，会强奸呢、啊，所以进去呢都是死路一条啊，整个人就变成兽性一样，很糟糕，魔鬼整个掌管那个城市啊，所以呢是这么坏。所以他说你们从那时候，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，在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时常犯罪，你们祖先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是一样时常犯罪。请问这年啊，这个时间长不长？很长。请问神的心如何？一定是伤心的、啊、难过吗？一次一次爱你，一次一次给恩典，不是盼望你悔改，爱的呼唤，不要再拜偶像，不要再走错路，不要再投靠势力了吗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基比亚日子以来，以色列百姓就时常犯罪，每一次的犯罪神就伤心，每一次的犯罪就是在刺伤神的心。弟兄姐妹，在新约请记得不要随便犯罪，我们就把主重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主在受痛苦，我们不要时常犯罪，也不要随便犯罪，说主啊你赦免我，然后继续再犯罪，然后再伤他的心，再回来，主啊赦免原谅我 I'm sorry， 然后继续再犯罪，就是不断的鞭打主耶稣，刺伤他的心啊，这是很严重的事，所以不要轻易犯罪。阿们。要在神面前，主我爱你，我就不要伤你的心。以色列百姓一直在伤主的心，时常犯罪。他说你们的先人曾站在这个地方，就基比亚哈，现今住基比亚人以为攻击罪孽自卑的战士临不到我们，画起来临不到我们，代表说这些人呢不看到历史，没有从历史学教训，他觉得历史是历史了，历史是他们的事，我们呢犯罪不会受审判，我们犯罪是祖先过去受审判，到我们这一代呢不会了，这是别人的事了，这个是愚拙的一个想法。不要忘记哦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你得罪神，你冒犯罪啊，这个什么律法，神一定会审判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像国家国法一样，你触犯就被抓进去了，要这个罚钱罚啊，这个什么处罚，这是很直接的讲到公义的事情啊，说我们要明白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他们到底犯什么罪呢？第十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，我必随意惩罚他们，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，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。神说他必要用他的意志惩罚他们，不要忘记他是公义的神，公义的神就是大法官，他一定会审判会处罚。他们有两样的罪所缠，这边我们归纳出来大概可以看出来两样的罪，第一项罪是什么？拜偶像嘛，主要的是拜偶像嘛，哦，因为他们属灵的外遇嘛，拜偶像不忠贞是第一个大罪，不要忘记这个。第二个呢是什么罪呢？自立君王，自立君王，求神啊，这个什么给我们君王，那现在呢君王已经给了他们，自己怎么一代一代去刺杀，自立君王，所以整个国家的混乱原因就是主要这两个。好，那有没有其他的？当然有了，那主要的我想就这两个重大的罪，拜偶像，忘记有约在身，忘记跟神立了十诫的约，这些都完全忘记。第二个呢，自立君王嘛，我自己当王了，忘记神引导我们或是神所兴起的王，所以两样的罪呢所缠，那个字很重要，所缠，所以犯罪会带来什么？缠身，会带来什么呢？带来被捆绑住嘛，所缠的意思，列邦的民必聚集来攻击他们。好，我们所以看到我们啊，知道说这个就是常常我们提的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知道国家呢败坏呢，一定是从偶像灵性开始，国家的败坏跟灵性绝对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要为台湾常常祷告，让台湾哦那个灵性很重要，人有敬畏神的心都不敢欧北来了，什么都不怕，只怕神，这种国家很有盼望，什么都不怕，只怕神的这种人是敬畏神的，讲清楚吗？对神会敬畏，这样的国家就能够昌运起来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啊被攻击了，为什么被攻击？这两个大罪，拜偶像，第二个呢就是自立为王，这个就是 好，第十一节，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。好，在第十章又出现神看他们如什么母牛犊，而且是驯良的。之前像葡萄树，看到吗？现在呢变作母牛犊。这个在预表说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呢刚刚起初的时候，以法莲哦刚刚被神祝福的时候，就像母牛犊，是驯良的，是很听话的，是属主人的。主人说我们走吧，就走了，右边就右边，左边就左边，很顺服，很听话。那我们现在呢啊，一起啊到了那个谷场去，什么去那踹那个谷啊，牛会不会听话？也是很听话，代表说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非常好，顺服，而且神就给他福气。所以牛在踹谷的时候就会吃到什么谷物嘛，所以都有得吃，所以又肥美嘛，神很喜悦那个日子。以色列百姓啊，当时候你是如此的顺良，像母牛犊一样，也喜爱什么跟我在一起，然后我就祝福你，在踹这个谷时候你也有得吃，所以你就是一个肥壮的母牛犊。现在呢，我却将恶加在你肥美的颈项上，我要使以法莲什么拉套，就是有那个啊，整个哈、啊、放在恶在你的颈项上。然后呢，犹大必耕田，雅各必什么耙地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原来呢，你们归向亚述之后，结果就是这么凄惨，变成什么呢？牛呢就变成啊，这个耕种耙地的很辛苦了。哦，就变成这样子的。你投靠亚述，投靠外邦的帝国，结果是凄惨的。如果你单单归属我的话，你会肥美的，而且吃谷物是免费的。但是你到投靠这个势力之后呢，犹大必要耕田，雅各必要耙地，结果更糟糕。你们投靠错误了，就在提醒他们的，会变成亚述国的奴隶，有重恶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讲拜偶像，结果就是羞辱。第二个呢，越来越苦，就这样子。拜偶像呢会得羞辱，再来呢越来越苦。所以我们啊看到啊一些啊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做见证，就这样子啊，生命当中很多的自卑，很多的羞辱，然后再来呢苦不堪言，不是吗？日子很苦啊，每天眼睛睁开了就是苦苦苦苦苦，重恶在他身上，就是如此。所以从引啊这个比喻当中就了解，哇，神在告诉这些百姓，你们就可以知道当牛的你看何等的苦，就是如此，已经换主人了，他奴隶你了，所以你们走错路了，这样的图画就很容易落在他们的心中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神用积极的话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是蒙福的道路，请大家注意，有四个方面。十二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，你们要为自己就能收割慈爱，现今正在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降在你们身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从十二节一个转折点出来，一个从十一节你们看到苦苦苦，好像当奴隶当牛一样，现在神就告诉你出路，你就要这样做，出路就对了，一定有路的。你现在走向绝路嘛，走向死路，我告诉你出路是什么。十二节，就是朋友们，我们要看重十二节，这边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，大家就这样做就对了，你的路就会像光照在你身上。好，前面告诉说你们要为自己什么栽种公义，结果就能收割慈爱。种跟收的原理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你们过去拜偶像就在种嘛，你们刺杀君王嘛，就在种什么嘛。今天的结果当成牛了，被人家奴隶了，是要看种什么了，不要怪上帝了。基督徒朋友们记得哦，拍啊结果的时候怪上帝，其实是你种的嘛，想清楚吗？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嘛，种瓜得瓜，我们都常讲这句话嘛，种豆得豆，这很简单的，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今天我们要记得要多种慈爱，你就会收慈爱啦，对人有爱，人家就给你爱啦，你对人有怜悯，人家都对你怜悯嘛，你跟人大声一下，人家一样这样回报你嘛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讲这个就是朋友们不要怪上帝，要回想自己过去的日子我们在种什么，今天为什么吃到苦果，要想过去， 以色列百姓啊，神提醒你们唯一的出路，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会收割慈爱嘛。你们一直想要被爱啊，有慈爱更多，但是你要栽种公义嘛，要行正确的事嘛，就慈爱来收割，这对我们今日很大的提醒。好，第二个，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寻求耶和华是哪时候呢？现今，即拜了，很灾了，今天呢 ？Today 就是这样子，不要等到明天、后天、明年呢，悔改，现在就悔改。今天就蒙拯救日子，今天是救恩的日子，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就悔改。不要说我悔很难呐、啊，我要再等半年呐、啊，我要啊分开啊，要跟他分居啊，我要不要再同居了？我要很要三个月才可以啦。现在就悔改，如今就悔改，不要一大堆理由。就是讲到这个了，以色列百姓现今正是寻求神的时候。好好寻求神，现在就买了，现在就可以悔改了，不要再拖了，现今就是寻求神的时候。你们这么凄惨，记得现今寻求神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你们要圈起来做什么呢？开垦荒地。好，开垦荒地，等他什么临到，等他临到。这边说开垦荒地，就是自己呢虽然已经这种情况了，但是呢不要再依靠了，你们自己的荒地已经那么荒了，开始做吧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开垦是为了什么？耕种嘛，不要懒惰啊，要赶快尽你的本分。你要开垦，虽然这么饥啊，这个荒地这么荒凉，但是你尽你的本分去做，神就会开始祝福下来。好，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。好，第四个就是等他，就等候神，等候神，那神就会如公义的雨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从十二节里面有四个要，第一个要什么呢？要很简单，要栽种。第二个呢，要寻求。第三个呢，要开垦。第四个呢，要等候。看到这吗？好，这四个字呢，很提醒我们，都是我们该做的事。哦，神在等我们，神在等我们，不是我们在等神。哦，我神在等我们，等我们怎么样？要去做这些工作，要去啊这个啊栽种，要啊这个寻求，要开垦，要等候，这个都是我们该做的，也是今日对我们讲的。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这样做呢？好，我们看到十三节十四，也别请来，你们耕种的是奸恶，收割的是罪孽。有没有再讲一遍呢？然后种什么又是收什么？你们耕种是奸恶，奸恶是代表虚谎的意思，收割的是什么？罪孽，吃的是谎话的果子，因为你们依靠自己的行为，仰赖勇士的众多。好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啊，这样吃到这些啊毒果的原因，就是依靠自己了，然后仰赖这些勇士们哦势力。好，十四节大声读呗，来，所以在这民中有轰朗之声，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，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，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。好，这个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不悔改，继续走这个愚拙的道路，接下来就发生了战乱，战争的当中啊，这战争一定是轰朗之声，一切的保障就是你依靠偶像啊，依靠自己啦，依靠自己的战士啊，这些呢都被拆毁了。而且讲一个历史的事件，这个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哈，撒勒曼是啊亚述啊之一哈，他们就曾经来攻打以色列百姓。亚述王之一叫撒勒曼，这个王哦撒勒曼，他在征战当中呢，就来到以色列百姓。好呢，百姓呢就受到极大的强暴跟残害。他多么强暴呢？他把母子啊，然后同时什么样摔死，全部残暴的王啊，很残暴。不因为说哇，这妈妈在母啊在养育小孩子就怜悯了，一起摔死。你看多么残暴啊！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恶果了。啊，所以你看从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，千万记得我们不要有属灵的淫乱，不要去娶这个灭人妇女啊， 要单单爱我们的神。这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走错路的道路。所以从第十章当中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提醒呢？有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，什么事情呢？很简单的回应，我们一辈子都要感谢神，越感恩，恩典就越多。千万不要忘恩，每一天要过一天之前，安静下来，跟神说谢谢，我谢谢你今天怎么带领我，我谢谢你有什么我感恩的事情，我今天能够手能够啊、这个能够用脚能够走，都要感恩啊！谢谢主，我的丈夫、我的孩子都平安，感谢主啊！我吃的东西没有拉肚子，感谢主啊！好多都可以感恩，你可以写下五样以上，养成感恩的一个心。神教导我们常常极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在保守我们不要忘恩。以色列百姓主因就是忘恩啊，所以第一节就出来了，你不要忘记我是摘葡萄树的主人啊，怎么去归给柱像跟偶像呢？忘恩啊，记得爱爱卡梅就好，不要昌盛就忘记祝福你昌盛的主了，要记得感恩，越感恩我们能够越多的荣耀归给上帝，阿们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哈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呢，要第一提醒大家要感恩，第二个呢，要专注于神，不要心怀恶意啊，要专注于神。好像圆规那个中心点啊，没有那个中心点不可能画出一个圆出来的。我们要记得我们人生的重心就在主耶稣身上，他才是我们的主人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，要尊荣他，我们要常常思念他，常常跟他祷告，跟他建立关系，要敬拜他，要以他为我们人生的主宰，他就是我们的主宰权，我们要顺服他，要记得这个，不要心怀恶意，在神面前要懂得这样子的，以他为我们的中心。好，第三个就是十二节的地方，请记得那个四个步骤要去做，要什么？要栽种，再来呢？要寻求，要什么？开垦，要什么？等候，我们的一片地才能够欣欣向荣，无论做什么就能够昌盛跟发达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第十章的提醒还有回应。我来祷告，来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啊第十章感恩，你祝福了我们听到的人，也祝福了孩子在讲道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蒙福的一群百姓。主，我们要以感恩感谢主为中心。主啊，因为你，我们好处都不在你外，你是赐福我们的主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给我们恩典的主，是我们健康强盛兴盛的主。我们应当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也帮助我们一心一意跟随主到底，不要分心，不要心怀恶意，因为我们的主才是永远的我们的重心。感谢耶稣，我们单单敬拜你。世界不是我们偶像，金钱银子也不是我们偶像，任何人势力财力都不是我们偶像，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更多敬畏你的心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